荣耀的福音。
荣耀的福音就是告诉大家，
耶稣是世人的救主，
耶稣是基督，
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。
神爱我们，竟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，叫我们相信他，得着他，更要活出他。
看哪，基督徒活出所信的福音，让人人看见神在肉身显现。使徒保罗所传的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。
当荣耀的福音传遍大地，荣耀的教会出现时，
耶稣基督就要从荣耀中降临。
主耶稣啊，我们愿你快快回来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主内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曾师母，在这个荣耀的福音节目中服侍您。今天曾牧师要和弟兄姐妹分享诗篇二十三篇。现在我来为大家读诗篇二十三篇一到六节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来交通诗篇二十三篇。这一首诗篇是描写着大卫的经历，他自己描述着自己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美好的关系。我们原来是外邦人，在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成全以前，那是我们不能够进入、不能够经历的这些诗篇。但是感谢神，到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十字架救恩以后，我们借着信接受耶稣成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也就能经历大卫所经历的，也就能够与大卫有共同的感触，有共同的认识，也承受了与大卫有共同的恩典。实际上，今天十字架的救恩所带给我们的，不单是我们能够进入当时大卫所进入的光景，我们更能够得着大卫当时所不能够得着、所不能够进入、所不能够承受的光景。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十字架的救恩以后，我们所承受的恩典， 那比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实在是更大、更丰盛、更荣耀了。在诗篇二三篇第一节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们看整篇诗篇二三篇描述着许多他不缺乏的事实，比如说在饮食上不缺乏，在神的引领上不缺乏，因为神用律法来引导这些以色列民，还有在同在上的不缺乏，在神的保护、看顾、安慰上的不缺乏，在恩惠、慈爱上的不缺乏。神这样让人不缺乏，人就真能够满足吗？人生就能够很幸福吗？他就很快乐吗？我们用这个诗篇的作者大卫为例子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到底哪里出了问题。神这么赐福他，使他成为一个平凡的牧羊人，神提拔他成了一国的君王，他应该相当满足了吧？自己又已经有那么多的妻妾，自己还用这个诗篇二十三篇来见证说他没有缺乏，他却在有一天吃饱了、喝足了、也睡够了，那一天还睡到太阳要平息的时候，他在阳台上闲来无事的东张西望，到处逛，结果在偶然之间就看见了乌利亚美貌的妻子在沐浴，他就马上运用他的权势把乌利亚的妻子带进王宫，占为己有，因此就大大的得罪神。因着这样的缘故，就使这一首本来在描述着与神关系非常甘甜美好的见证诗歌，却在大卫的软弱败坏得罪神的情况底下变了调了，变调成为一首他的自白书。什么自白书呢？一首衬托出自己不义的自白书，也成了一首神定罪凭据的自白书。怎么说呢？神拿起二十三篇来，就告诉大卫：是你自己都承认神怎么成为你的牧者，让你不缺乏。你在引导上并不缺乏，你自己也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呢。你却把摩西的律法放在一边，一个作王的人多娶妻妾已经不对了，你还用诡计杀害人家的丈夫而抢夺人家的妻子。那神既然这样恩待你、赐福给你、跟你有这么美好的关系，你为什么还做这样的大恶来得罪神呢？所以当大卫犯罪以后，神差遣先知拿单来见大卫，就来责备大卫，告诉他说：神这样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王的手，然后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子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跟犹大家整个国家都赐给你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，那你为什么要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呢？你为什么来藐视神呢？来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大卫王在神这么大的祝福底下还犯了罪，以后的扫罗王怎么样呢？所罗门王怎么样呢？所罗门王也是一样啊，神那么大大的祝福他，他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神这么大的祝福他，让他的国家这么兴盛，让他这么样的富有， 但是他晚年的时候还是一样啊，随从他的妻妾去拜偶像啊，所以神就要把他的国夺回来，他就要给耶罗伯安。那所罗门王怎么样呢？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，他悔改吗？他会向神认罪说他拜偶像错了吗？没有，相反的，他起来要杀害神所设立的王耶罗伯安。这跟堕落的扫罗王有什么不同呢？当扫罗王堕落以后，他也不知道悔改，他也要杀大卫啊。我们再往下看，那约阿斯王怎么样呢？神怜悯他，他本来在小孩的时候就应该被杀害了，但是借着耶和耶大这个大祭司把他救起来，还教育他养育他。但是约阿斯王却因着拜偶像就被撒加利亚所改正，他就心生不满，最后就恩将仇报，就杀了那抚养他教导他立他为王的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。我们再看以后的王西西家王怎么样呢？你知道神怜悯他，当亚述联军来攻打他的时候，他这么国家一个弹丸之地，根本不可能跟人家打的，结果他求告神，神怜悯他，在一夜之间就杀了亚述大军185,000人。他生病以后，神还延长他15年的寿命，结果呢？结果他却把他的心给了巴比伦。所以先知以赛亚来看他的时候，来责备他说，你这样把心归给巴比伦，你的子孙会被掳到巴比伦去。当西西家王听见这话以后，西西家王怎么一个反应呢？哎，西西家王却对以赛亚先知说，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。那意思就是说，那你说我的子孙会被掳到巴比伦去，那就是在我的年日里面必有太平稳固的景况，所以他的心就满足了。那子孙被掳，那是子孙的事了，那将来国灭亡，那是将来的事了，他也不管了。以后的约西亚王也是一样啊，这些王也都在神的赐福，在神的看顾底下犯了罪，得罪神。这还都是人所说的好王呢，人的光景是如此的可恶可怜，这也成为神预备十字架救恩的一个关键点，更成为旧约时代与新约时代的一个转捩点。这叫我们看见人的生命不改变真是没有办法了，所以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。因为耶稣基督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毕竟我们这些旧造的生命，这些旧人的生命，就是平滑有限的生命，不单生命有限，能力有限，才干有限，人的各方面都非常的有限，甚至于它是很狭窄很浅薄的，经不起神的赐福，也装不了神太大的赐福，神的赐福就变形了，就压坏了。我们看一个暴发户，一富起来连走路的样子都不一样了。所以大卫做王以后，才会以他的权势来霸占别人的妻子，会骄傲，会自满的要数点以色列的百姓人数，他想要知道自己统治了多少百姓，想要知道自己的国有多么强盛。他忘记了这不是他的国，是神的国，虽然他是王，他应该以神为王， 但是他当时却不听劝，连军队最大的统帅约押劝他不要这样去数典，免得得罪神，他连听都不听。在撒母耳记下24章第3节，当时约押就劝王说，无论百姓有多少，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，使我主我王能够亲眼看见，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？所以你就知道，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贫乏有限的生命。当主耶稣这好牧人来的时候，他就不像在旧约时代那个样子了，单是使旧生命不缺乏，单是赐福给旧生命，在饮食上不缺乏，在引领上不缺乏，在同在上不缺乏，在保护看顾安慰上不缺乏，在恩惠慈爱上不缺乏，不是光光让他不缺乏，而是他第一个动作就要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成全十字架的救赎。第二步的动作，那就是要结束我们身上的旧生命，使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得着这丰盛的生命，而成为一个新的族群，那是一个真犹太人，就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，就是新约的时代。下面我们请听一首诗歌，我们继续再来收听。在约翰福音10章第10节，圣经上说，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耶稣又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所以耶稣舍命就成全了救赎，而圣灵来就把耶稣所成全的救赎就成为救恩，坐在我们的身上，老自己不再是我们的生命，要使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于是我们就得着了这丰盛的生命。所以哥罗西书3章3节4节说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从这圣经我们知道，我们不能够以旧生命去得着永远的生命。当亚当犯罪以后，神就马上封锁了通往生命树的路，神不能让人带着罪的生命活到永远，否则那真是太悲惨了。所以我们也要知道，不是信耶稣就又得着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人变成有两个生命，然后说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必兴旺，我老我的生命必衰微，然后旧人慢慢的变少，新人慢慢的长大，这是在旧生命过程中所说的话。但是圣经在这里并不是这样说，乃是旧生命已经死了，然后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这是一个看见，这是一个启示，这是圣灵在我们心中为我们所做的见证。圣灵在我们心中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当神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就进入这个事实的里面。所以加太书2章20节告诉我们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 我们知道旧约的时代是靠神的恩典活，靠神的帮助活，靠神的赐福而活，赐福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不缺乏，但却仍旧是一个贫穷的生命，因为是一个旧生命，一个旧造旧人的生命，这生命的本质本身就是贫乏的生命。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人活着为了追求没有得着的东西，若是要什么你就有什么，你就不想活了。所以如今神要怎么样救我们呢？乃是救到一个地步，不再是我活，乃是基督活，不是一个东西给你让你不缺乏，而是要解决这个旧生命，这个它的本质，这个缺乏的问题，让我们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一个不缺乏的生命。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，耶稣就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呢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枝子本身什么都没有，乃是树来供应这个生命的能力，是树来供应生命，通过枝子而借着枝子就结出果子来。所以我们看见就像牧人耶和华神就成为我们的生命能力，活在我们的里面，而他在我们里面来活出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成为我们的。所以从我们里面才能够有仁爱，有喜乐，有和平，有忍耐，有恩慈，有良善，有信实，有温柔，有节制。在更多前书一章三节三十节圣经上说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在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一切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，他在我们里面就成为生命的泉源，所以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你没有智慧吗？他在我们里面涌出智慧。人没有圣洁，他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圣洁，基督也成为我们的救赎，这救赎就包含了一切的一切了。所以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十节圣经上就说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，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所以一个真正满足不缺乏是在基督的里面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了，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。这是大卫当时所不能够进入、所不能够领会、所不能够承受的恩典，这是在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成全以前，旧约时代的圣徒所不能够得着的。我们感谢神，今天基督徒应该进入这样的光景，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。关键点在哪里？关键点你要得着基督，不是得着神的赐福你，不是的。因为得着了基督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信主了以后，我们不是说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向神要求要得着什么，要得着什么好让我们能够满足，不是的。就是在各方面都不缺乏，若是还是一个旧造的生命，它本身就是一个贫乏的生命，它本身还要再出问题的，它不会得着真实的满足的。相反的，我们基督徒今天应该有个认识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应该求神得着我们。你要告诉神说，主啊，到底在哪一点上我不能够被你所得着。当一个人 被神完全得着了，十字架的救恩就立刻在我们身上显得完全嘛。所以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了，你要得着生命，你就要丧掉生命，你为我丧掉世上生命，你要得着生命，你以生命来换生命了。所以今天若是被神得着，十字架就用在我们身上显得完全，真正得着了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得着了一个丰盛的生命。我们就不是在神的赐福啊，在神的让我们能够怎么样不缺乏的这个理念来追求了，就不是了，而是一直有个寻求，说主到底我哪一点还保留，到底在哪一点还抓在我的手中没有办法被你得着。所以当一个人被神完全得着了以后，当然十字架的救恩在他身上显得完全，真正能够显明让我们看见真正得着的基督活在他里面。好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的里面，你真正得着的基督就得着了一切了。所以新约的时代，十字架的救恩叫我们认识，不是到神的面前想要得着什么让我们能够不缺乏，而是倒过来，让我们让神得着我们，好让十字架救恩在我们身上显为真实，就让我们得着基督的自己，而得着这个不缺乏的生命，这生命就成为一切供应的泉源，我们才能真正的不缺乏。这是新约时代十字架的救恩给我们成全以后，这个新约时代救恩的价值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亲爱的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真是知道你何等爱我们，你实在是乐意把你的自己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这贫乏的生命改变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，让我们这个缺乏的生命变成一个真正永远不缺乏在你自己的里面，因为你本性所有的丰盛都已经在基督里面，让我们得着你的自己就得着这一切的丰盛。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荣耀的福音》节目。本节目是由曾玉荣牧师师母制作传讲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718-261-3272，718-261-3272。我们的网址是www.inchristgg.org， 欢迎大家每一天上网收听荣耀的福音信息。最后，愿神祝福大家，再会。